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2月19日，又到了我们两周一次线上主日的时间。我是蒋牧师，今天想为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预备了投影片，请各位稍后。主啊，你是谁？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26章都提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保罗的亲身经历，是他180度翻转的一个意象和契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提醒是何等的大。而特别是保罗在这个时候所说的主啊，你是谁，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生命的关键时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九章是怎么说的。保罗以前叫做扫罗，扫罗是犹太教的少年官，少年得志，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什么呢？求文书，就是求抓捕令、逮捕令，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耶稣的人，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逼迫基督的、逼迫基督徒、抓捕基督徒的扫罗，他被光照。我们也相信任何一个凶狠的人或压迫基督徒的人，或是现在官府正在监督基督教、拆十字架或者逮捕基督徒的兵丁，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我们身边，包括我自己、我们自己，我们曾经也看不起耶稣，怀疑耶稣，不信耶稣，而且怎么样，甚至于有朋友或者家中的人信了耶稣，我们还骂。但有一天，我们都经历或多或少的，耶稣会对我们说：“你就是我曾经骂过我的，你就是曾经骂过我的，我就是你曾经骂过的耶稣。”所以这就是我就是的耶稣。我就是的耶稣呢，对保罗来讲，第一个我就是保罗啊，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我们看看扫罗是谁，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小亚细亚那边，比较靠近爱琴海，有一个大树城，这个城里面住了很多的犹太人，但它基本上是希腊文化跟犹太文化混杂的地方。有个扫罗，据查考，扫罗的年龄跟耶稣是差不多，所以耶稣诞生的时候，耶稣四岁的时候扫罗诞生。扫罗有双重国籍，他有好出身，在当时有双重国籍很不容易，特别是保罗，他本来是犹太人，但他能够取得罗马国的国籍，这是表示他的家道富贵出名，才能够取得罗马的国籍。那可以说他从小是犹太教的教育长大，他是根正苗红啊，又是犹太人的公民的儿子。那他呢啊，根正苗红刚开始的一段时间， 在第九章以前，他是大发热心的，他是抓基督徒的，他是少年得志有作为的，他是抓基督徒不手软的。但是再怎么样，他再强再凶，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怜悯他，用强光照他。在晌午正午的时候，什么光能够超过太阳光呢？当然是上帝的光，耶稣的光，使他扑倒在地，双眼看不见，却听见有声音叫他名，叫他的名字，扫罗扫罗。他心虚胆战地开口问。所以我们要这样说，我记得为什么他心虚胆战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喜欢偷偷看漫画，那也不是一人买一本啊，而是漫画就是动画哈，那都是同学有一本传阅着看，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呢躲在房间看妈妈是不准我看漫画的。所以我看着看着正入神的时候，外面就是妈妈的敲门声妈妈就叫我的名字，小朵啊，我那个时候一慌呢，还来不及把动画书藏起来的时候，我随口就说你是谁，因为心虚害怕说你是谁，我明明就知道是妈妈。所以呢，当我问了你是谁以后呢，就挨了一顿打我说这里的意思是叫大家想当时的保罗，就当时的扫罗，他抓捕基督徒到这个时候，他突然心虚胆战了，说主啊你是谁。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已经喊主了还问你是谁，这很有意思吧我们继续看啊，主啊你是谁，是扫罗人生的一个大灾问。他这一问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他这一问他的人生180度的翻转。就在昨天以前他抓基督徒，今天以后他就开始传基督，这个变化有多大。所以这是保罗人生的大翻转，180度的翻转。我们的人生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翻转，但是我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我们不断的要问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常常是我们信神者的十字路口，主啊你是谁是我们生命突破，主啊你是谁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我认为的主今天突然见到了，向我显现了，我很害怕，你是谁啊主啊。我们 OFS 群的信心故事也都会经历主啊你是谁，不断的发出问题，主啊你是谁，然后不断的有答案，而这些问题和答案就是我们信心成长的故事。保罗的信心开始在这一句主啊你是谁，然后他走上了一条天国路，跟地上完全不一样。记得在我的信仰刚服侍的起步，当时我们家大女儿就是庆南，她现在做牧师了哈，她当时呢就跟我讲，她说主好像要全职呼召我。我们当时培养她读到大学毕业，正准备让她看看是不是到澳洲或者是到欧洲去学旅馆管理。她突然在受洗三个月以后，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他就说他有全职呼召。我当时不懂，他说是主呼召我，当时我在心里面就问过，你这个主是谁呀？我爸爸妈妈都把我爸爸妈妈的路都给整个破坏掉了这是一回事。后来呢，当然我们就看见了主是谁，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信仰问题，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 所以主就显明了他是如何的呼召庆南做全职传道。那这也就罢了，全职传道做到三年以后，2006年突然他又有呼召了，他说主要我到中国去。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而且真的想不通，在心里也在问，你这个主是谁啊？虽然我也信耶稣，我也知道耶稣很了不起，但为什么耶稣叫你到危险的地方去呢？主啊，你是谁？直到庆南去了中国，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到他后来回来了，他说到大陆的一切的经历，中国宣教的一切经历以后，我真知道在庆南身上所显示的主是谁，他也是我的主，从前风闻啊，今日亲见。愿我们 OFS 群的朋友们，我们信心的开始不是在你好我好平安喜乐，而是在不断的在生活中，在圣灵的感动里，在读经中，在彼此分享中问啊，主啊，你是谁？三地的主啊，你是谁？你是我的主吗？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接着主就对他说，他不是葡萄在地了吗？啊，主就对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主同时就在这个意象里面对另外一个在这个城另外一边的一个小门徒，这是我加上去的哈，亚拉尼亚。这个亚拉尼亚不是那个被击杀的亚拉尼亚撒菲拉哈，这个是另外一个小门徒啊，后来就不再出现了，但是他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主对这个亚拉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拉尼亚就去了。什么意思啊？就在保罗站起来有人拉着他领他进大马色的过程里面，同时主在城的另外一边感动了另外一个亚拉尼亚，说一个小弟兄说，你要去啊，在哪里哪里见到这个扫罗，你要为他施洗。这个亚拉尼亚当然就很担忧，他就说，我怎么能呢？早就知道了，这个保罗是来出来抓我们的。主啊，你是谁？我相信亚拉尼亚可能也会问，在这个时候他搞不清楚主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搞不明白主在做什么，主做的事情真的是很超乎我的意料，想都想不到。我们就这个时候问主啊，这是什么？其实意思也就是，主啊，你是谁？跟我原来想的怎么不一样啊？这亚拉尼亚听到主叫他去找保罗，而且为保罗施洗，要去照顾保罗，那真的是很不能想象。但是主说了什么？主就说，你放心，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上帝，这是主耶稣啊，光照保罗要180度翻转他的主要的心意。亚拉尼亚要完成第一步，要怎么样？要让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被收洗。所以亚拉尼亚就去了那个家，然后呢就是保罗在那里休息啊，眼睛不能见，嘴巴不能吃也不能喝，就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叫他兄弟了，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要被圣灵充满。扫罗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鳞片掉下来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眼睛上有鳞片，信主以后也是有的时候眼蒙蒙眼花花，好像也有鳞片，因为总看不清楚主啊你是谁 啊，总是觉得说好像这个主所表现的在我身上，在我周边的人身上，有的时候叫我惊讶，有的时候真的让我很惊奇，我有点不认识他了。当然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的主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这一辈子最要了解的就是了解他，我们到死的时候恐怕也还不能完全了解他，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所以保罗起来就受了洗，那我们看到了小门徒跟大使徒，这个亚拉利亚真不知道他施洗的保罗啊，将来会变成一个大使徒。各位要知道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出现的是彼得，彼得到了第三十三章以后基本上就成了配角，主角就是保罗了。保罗从十三章第九章其实就出现了，十三章开始服侍，然后到二十八章他成了大使徒。而且圣经上新约圣经有十三章十三封书信是保罗写的，这篇幅有多么的大。但保罗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他认为因为他是最后的，他是唯一没有看过耶稣没有跟过耶稣的使徒。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件重要的感动的事情，绝对不是感动一个人，他同时感动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感动了这个主角保罗，他另外感动了一个 小门徒来验证这个事情，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 OFS 群啊，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立这个 OFS 群是 Sandy 最先的感动，但后来一个一个同工过去都不是非常认识，都其实非常不认识的，就在一时之间都受感动就成就了。就去年七八月开始，八月就开始正式的线上聚会了。各位，这叫做一件事情，上帝要感动人的时候不只感动一个，至少要感动一个以上两个以上，让这件事情被查验是真实的，特别是重要的神国的服事。我们 OFS 信心故事读者群就是这样成就的啊。于是保罗扫罗就改名成保罗，他闪亮登场了啊。圣灵行传就是使徒行传呢，就开始传新的篇章。十三章以前基本上是彼得的和约翰的篇章，现在是新的篇章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相信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是圣经上的结束，在天上还有一本册子，上面是什么？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教会所记录下来的新的篇章，传福音的篇章啊，传主道的篇章。所以保罗从前恨主，今日爱主，彻底转变，生命在主，复活在主。主耶稣复活，在他受洗以后把复活的生命给他。保罗的表现是证明耶稣复活的最直接的证据。一个没有跟过耶稣的人，一个迫害耶稣的人，一个恨耶稣的人，可以到为耶稣舍命的去传福音。等一下我们还有以后读使徒行传还会继续看到保罗的这一路的旅程。主啊你是谁？保罗现在已经有个答案了，主啊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这个答案是对的啊。至于这个主的心意，主要做什么，我们真的是请一生之久才能了解，一步一步的了解，一件一件的经历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眼睛有鳞片掉下来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主啊不是你是谁，主啊你是我的主，这个答案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生最美的祝福，表示我们眼睛无论过去多明亮，但那鳞片属灵的鳞片看不见神的鳞片，糊糊涂涂的看错神的看错耶稣的鳞片都要掉下来。感谢主，那我们看看主啊你是谁。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问的是主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主啊，你的引领，你的作为，你的安排，你的奇妙，这真是我们请一生都在经历的。我们读圣经是可以看到字里行间的故事，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经历主的心意、主的灵引领、主的作为、主的安排、主的奇妙。在我自己的身上，20年、21年的服侍主的过程，一直都在领受主的心意、主的引领、主的作为、主的安排、主的奇妙。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女儿都是一样的，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主的心意，都有主的引领，都有主的作为、安排和奇妙。主啊，你是谁？这不是一个信仰问答题，不是我们 读神学可以读出答案来的，不是我们简单几次分享贴几个贴文啊就可以完全了解，那个都很重要，但是那只是一个过程，那是了解主啊你是谁的一个过程，这是了解主的心意、主的引领、主的作为、主的安排、主的奇妙的一个过程，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它不是一个信仰的 Q&A， 我不是说我们信仰不要去问问题啊，是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要知道他是谁，要知道他是我的主，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到如今都常常有的时候会问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从20年前开始问主啊你是谁，到今天我退休了以后仍然在问主啊你是谁，但是我的生命正在成长中。虽然我心中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但即使他是我的主我已经认出来了，但是他的作为还是奇妙的，他的心意还是难测的，必须不断地跟他经历他，彼此分享，这就可以。所以主对保罗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主对保罗的心意说，他是他跟亚拉利亚的那一段我们看到了啊，主对亚拉利亚说，你放心你可以去，因为他是我拣选的器皿，是一个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句心意各位现在记得，到下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还要记得。保罗主耶稣呼召保罗，光照保罗，180度的翻转他，就是要把他变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在这个过程里面，一方面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生命，二方面借着他这个器皿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还要传福音给君王，而且还有以色列人，这是多么不同的福音对象啊！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习惯跟一种人传福音，但是叫我们跟洋人传福音可能就难了，假如我们还要去跟总理传福音那就更难了。但是主的心意在保罗的身上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变成一种方法，我要去学保罗啊，我立定心志要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传福音给 Kiwi去传福音给毛利人，去印度人，这都不是我们可以立定心志的，乃是主的呼召，也不是我们的学习的，乃是主的拣选。主如此拣选，主如此呼召，他就要负责任，他就一定会完成。各位，使徒行传讲到这里，其实各位就往下看，就这一路来，保罗就带领圣灵，就带领保罗，也带领我们去看看主要如何的完成这个心意在保罗的身上。接着我们看到保罗受洗了，他立马第二天受洗，第二天他就开始回到犹大，他就进入犹太会堂了，他就大发热心了，因为他这个时候我相信一定想弥补他过去的缺失，他想为主再多做点事，赶快做点事，尽快的做点事，大大的做点事，他真的已经有圣灵的大能了。为什么呢？他去犹太人的会堂传耶稣这件事情很危险，他胆子有多大，是吧？当时犹太人的会堂是叫他出来抓耶稣的，哎，所以他居然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耶稣，而且他能够把当地的这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那种资深的所谓犹太教的人都驳倒了，这件事情 很特别吧？他现在是见证主基督。我们可以发现，各位想一想，这个保罗，从前叫扫罗，现在叫保罗，他是新仇旧恨被双杀，里外猜忌交迫，什么意思啊？新仇是什么？哎，新仇就是现在的犹太人把他当仇人了，说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你啊，当了个少年官，让你担大任，很有作为的，让你准备让你去抓基督徒，现在你倒过头来你传基督，这叫新仇。旧恨是什么？旧恨就是他遇到犹太人啊，他遇到基督徒，当时出信主的一些信主的犹太人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也怕他，为什么呢？他过去就抓，前个礼拜才发现，他抓了这个斯提凡，然后斯提凡还殉道了，被石头打死了。你看多少人会恨他，啊，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会害他，犹太的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会仇视他，把他当敌人，啊，那里外猜忌。啊，就我们中国人讲啊，是里外不是人，啊，他现在在犹太人里面不是人，他在基督徒的面前也不是人，啊，所以他呢，这个时候呢，啊，当时就出现了一个叫做巴拿巴的一个，他叫劝慰子，是一个很好、很有爱心的、很能够啊牧养的、很能够安慰人的叫劝慰子，所以呢，只有他，哎。把这个保罗呢介绍到啊这个信主的基督徒啊本来不敢接待保罗的，但是现在敢，因为巴拉巴迎接他。然后呢，后来巴拉巴又把保罗十年以后，保罗在大树隐修了十年以后啊，这个巴拉巴再把保罗引介在怎么安提阿教会，重新再出发。之后这一出发呢，就有四次长途宣教。我请各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翻开您的圣经，啊，这个每一本圣经基本上后面都有一些图表，都有一些图地图，是示意图哈。这个图呢，其中有一张图就是耶稣啊传福音的以后，在巴勒斯坦传福音的图以后，就是保罗的宣教图。保罗的宣教图很清楚的，无论哪一本圣经，都会有四道线，啊，四道虚线，不同颜色的。第一道啊是什么啊？就第一次旅行的这个路程是怎么走的？第二次是怎么走的？第三次是怎么走的？最后一次是到罗马的啊，最后一程。这个旅程有多长呢？啊，真的各位想都没有想到，我在图上算了一下，因为它有比例尺哈，我算了一下，第一次的旅程有2000公里。第二次的旅程最长来回哈有4000公里，第三次旅程2500公里，所以加起来是8500公里，不算最后一程到罗马。光这三次的宣教旅程呢，各位想一想，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也就是马车或者骑马或者骑骆驼或者走路，要走多久啊？所以保罗这一生活多久我不知道，他有一半的信主了以后的生命都在路上，当然他随走到那里有人他就会传福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在保罗身上证明了耶稣复活了，一个没有看见的耶稣在保罗的身上显现出来，耶稣的心意在保罗的身上显明的再显明不过。有人说，若保罗不是疯子，那么他所做的事，他所写的书，显明他不是疯子的时候呢，那他就是真见过复活的耶稣。这就是耶稣复活的最重要的证据。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经文哈。啊，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谁？看望弟兄的景况如何？啊，他们在此之前也一起到过各城附近的各城亚细亚一带哈，啊，去传福音。啊，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表弟哈，这是他的巴拉巴的表弟，约翰一同去。 这个马可又称为约翰，不是那个约翰啊。那保罗呢，因为与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曾经有过一次同工的机会，不愿意和他再去了。啊，有人查考就是马可那时候太年轻，而且呢，马可家里有钱，所以马可算是当时属于少年公子哥儿的，所以可能有一些部分不积极不勤快。在保罗这么一个勤快大发热心的人来讲，他是看清楚了，所以他不愿意再带马可去宣教。但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啊，巴拉巴又是个劝慰子啊，他不像保罗这么激烈啊，这么这个就是强势哈，所以他就要带马可去宣教。啊，于是呢，圣经说什么？两个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六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了。这就是他们两个暂时分道扬镳了，那保罗选的希拉呢，后来就各位就发现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两位被抓在监牢里面，然后他们唱诗歌祷告，监牢震动，他们的锁链断开，然后连那些兵丁看他们的兵丁都紧张，因为这个囚犯都跑了。这个时候保罗还让他这个看守监狱的这个兵丁信了主，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是这个希拉说这么多，主啊你是谁。那我们现在看到刚才那一段，我们看到保罗经历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很宗教，我们很标准答案，我们很正确，就觉得同工就永远要在一起，同工就要永远在一起不要有意见不要有意见，有意见就不对。各位看到这里吗？使徒行传是圣经上讲的，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使徒这个巴拉巴虽然不是耶稣的这个所谓的直接的使徒，但是他也被称为使徒，是当时很资深的一个基督徒那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巴拉巴也帮助保罗引荐了两次保罗，居然保罗在这个时候跟他闹意见了，那保罗是不是没有爱心保罗是不是不包容人保罗是不是没有和睦的心各位我们不要这样想。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要问主你是谁，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主在不同的阶段为我们拣选同工来帮助我的，他是这样帮助我的神，在不同的阶段他拣选同工来帮助我。而且主是什么？是因材施教的巴拉巴带马可带表弟，对的保罗不带马可，并不是马可好坏上帝都能使用，但是谁带马可神已经定义了那保罗这个阶段要带的就是希拉。所以主是因材施教使用我们的神，主也是什么？我们走天路的真正的巴拉巴。我们在地上当然会遇到贵人，在基督徒里面，在教会也会遇到跟我们很好的同工，但是我们不要定睛在这个同工的身上，因为就算是同工也会有阶段性的这个心智不同各有各的路，也可能会分开，也可能会意见不合，但没关系，因为我们唯有一个是永恒的巴拉巴，永恒安慰我的，带领我的，引介我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我也想到了，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我服侍教会22年这过程里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我就是做小组长的同工的阶段。那个时候有一些同工也蛮好，当时真的非常好，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我还会觉得遗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同工在我开始在教会一步步更多的服侍，更多的服侍，就没有太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在譬如说在日常生活在常常在一起了，就是我有我的责任了。这个时候呢，有几位过去我觉得很好的同工，也可以说是朋友，就离开我了。我当时非常遗憾，可是后来我觉得上帝有上帝的心意，因为这个阶段我有我的责任， 他们有他们的生涯规划，因为都是基督徒。接着我做了教会的重要的同工，我开始要做传道人了。那这个时候呢，又有几个同工啊跟我分道扬镳了，不多，但是我也很难过，我也觉得说怎么他们就离开了呢。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有我传道人的责任，全职传道人的责任，他们有他们的天路历程，是勉强不来的，也没有谁对谁错，不是说走的人就错了，离开我了就错了，不是，我绝对不能这样讲。神有神的心意，当他们离开了以后，他们到别的教会去，非常好，这就是神的心意。那直到我做牧师，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同工也离开了教会，也同样的道理啊。我发现啊，就在我们北岸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啊一个系统的教会啊，我就不说名字了啊。他们有当时啊，在应该是在啊七八年前啊，有七个同工，而居然就跑到我们教会来了，就跟我讲啊，他们跟那个原来那个教会意向不合，就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还跟那个教会的牧师打了个招呼啊，免得这个教会之间因为同工走来走去哈、啊、而伤了和气。我跟那个同工那个牧师打了招呼，牧师说没关系啊，他们既然带我这边待不下，就到你那边去吧。后来真的没多久啊，哎，我们教会应该有五个吧，哎，也陆续的就到他的教会去了。然后有一次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两间教会真的是无墙的教会，你的同工到我这里来，我的同工到你那里去，我发现呢都各有各的功用，都各有各的这个帮助，感谢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啊，你是谁？你是叫我们永远不要分开的神吗？你是叫我们永远都要绑在一起的神吗？不是啊，偶尔意见不合阶段性的分开是应当的，是主的心意啊。这主啊你是谁的答案是不是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呢？我们再看，这是第一次宣教之旅哈、我们就不想细节了，各位都有读到，如果仔细听的话呢，我现在讲就可以帮各位捋一捋，从过去读《使徒行传》读到现在，即将要读到应该是17章18章，然后下一周我们还要再继续读啊。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发现第一次宣教之旅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圣灵啊禁止了他们，所谓他们就是保罗他们这个团队，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在哪里呢？在巴勒斯坦的上面。亚细亚等于是西亚，就是比较偏北比较偏西的啊，它在西边就是爱琴海，再过了爱琴海就是欧洲，北边就是俄罗斯了。所以在这个亚细亚的这个地方呢啊，保罗本来想就停留在这里，因为他大树他的老家就是在亚细亚一带，然后距离耶路撒冷也 不算远，也都算耶路撒冷像 中东嘛，中东也还算是亚洲啊，只是他 不偏西，亚细亚是偏西。那保罗想要在亚细亚讲道，但是圣灵禁止他们了。各位看到圣灵行传了吗？圣灵禁止他们，也可以说是耶稣的灵。然后他们就转一个方向，在亚细亚这一块大地上，他们先是往北，然后呢他们先是往北，然后想要往南啊，但是怎么样，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离去，耶稣的灵却不去。看这圣灵跟耶稣的灵就是同一个灵，就是神的灵哈啊，前面是圣灵不许，后面是耶稣的灵不许，就是圣灵不许，就是这位主不许他们去，在圣灵里面感动他们。于是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下到了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啊，做异梦或者看见了啊，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这个异象非常重要，这个异象对我们华人信主也有影响。各位，有人说为什么基督教变成西方的宗教呢？因为它先往西走去了，这里就是往西的原因。 第一个传福音到欧洲的比较带头的人物，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就是保罗。保罗本来不想到欧洲去的，保罗本来就想亚洲，就想在亚洲，甚至于有可能往东，往东的话呢，就越过了丝路，就有可能传到中国。但是上帝的灵不准，上帝的灵，上帝知道什么时候中国是接受福音的时候，什么时候欧洲是接受福音的时候，是由上帝安排，不是保罗自己想。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人生，虽然他经过了这么大的光照，有这么他也能行神迹奇事了，但是他的圣灵就会感动他，不让他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反而要带他到哪里去。所以上帝了、耶稣的灵、圣灵关了亚细亚的北边的一扇门，亚细亚南边的一扇门，反而在西边对他发出呼召，就是马其顿。马其顿就在欧洲，就是从亚细亚越过爱琴海去，就是欧洲。所以各位，欧洲被福音传到第一步，然后地球绕一圈才绕到中国，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中国华人接到福音的最后一棒。为什么不是第一棒？这就没有为什么。各位在这里就看到了，这就是一个典故，而且这就是一个真实，这就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对不起，这个有点那个哈。好，禁止他。好，主啊，你是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就是指引我们道路的神。主是指引我们道路的神，主是我走天路 GPS 定位的神，这我们都懂啊。主是我们引导我们信心故事的神，主是开创 OFS 网络教会的神，感谢主。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就在最近的日子，也就是前几个礼拜，我们有感动，有圣灵感动，也有实际的现象显示，可能宗教监督啊，我们有一些平台是不可靠了，是不稳定的，但是上帝的灵就停止了我们在那个平台的努力，转而向了网络教会，建立了网络。而在建立网络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希望，我相信 Sandy 啊，以后会把这个故事写在我们的群里面，因为这也是非常奇妙啊！建立一个网络多么的困难，而且各位知道吗，我们的这个网络是非常功能强的，比葡萄园的网络还要强。有些网络只能传音频，但我们的网络是可以传什么？可以传视频，而且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栏位。这个网络原来是要几个礼拜才能建成的，但是有三位同工，至少有三位 key 同工 key member 啊，他们突然出现加入，而且有两位是刚刚受洗，刚受洗完就开始建立网络，而就建立了网络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 OFS 群，线上聚会主日的这个网络平台。这就是上帝的带领啊！上帝带领我们暂时停止微信，暂时停止 QQ， 暂时停止其他的想法，朝向网络去走。这岂不也就是保罗的经历的类比吗？保罗不能在亚细亚往北，不能在亚细亚往南，但是他可以在亚细亚往西跨过爱琴海，就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感谢主。我们再看这一看后面一段。好，我们看这一段哈，我这个滑鼠有点问题哈。后来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来的人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们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们装甲，甚至于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这不正，与传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当时的彼得在安提阿教会我们已经听过了，我们看过了，他是一个传福音，从耶路撒冷走出来传福音，门徒四散，到了安提阿开始传福音给外邦的一个桥头堡，是第一站，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在安提阿开始的。那彼得也来到了安提阿，这是他们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又到了安提阿，他们来回以安提阿做据点，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因他有可责之处。什么可责之处呢？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因为安提阿有许多的外邦信徒，外邦的基督徒，彼得跟保罗跟巴拉巴他们一起跟他们哀宴，都坐在一个桌子上。这个时候呢，从雅各那里来，雅各是谁呢？雅各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是耶稣的弟弟，那么他后来也信主了，为主殉道了，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等于是主席，当时大公会的第一届大公会的主席。他从哪里来呢？雅各那里来呢，就是耶路撒冷来，就是从母会来的，从母会来的人到了，一看他们跟外邦人一起吃喝呢，所以彼得就警觉了，彼得跟巴拉巴就立马从外邦人的桌上呢起来，就去跟那些从母会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基督徒坐在一起，都是基督徒，但是彼得原来是跟外邦人一起吃喝，就我们想一想，好像有十几桌可能有五桌是外邦人的，彼得他们可能也是混杂着坐。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跟巴拉巴一看母会来了人，他们就揣摩母会人的心理，因为母会的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些犹太人信主了以后，他们的观念是这个主的福音只能传给犹太人，不能传给外邦人，就算勉强传给外邦人他们还是不习惯，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没有行割礼，跟他们同桌是不对的。所以彼得跟巴拉巴就换桌子了，这一换桌子被保罗看到了，就觉得他们有可责之处。各位在这里要想一想，这里说保罗说我就当面抵挡他这段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那书信里面有很多都是保罗在行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使徒行传其实讲的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地方，有许多细节故事是发生在书信里面，会将来我们都会讲到所以他是和外邦人一同吃喝的。那他们各位记得这个保罗这个彼得其实是大使徒，保罗自己也说他是最小的使徒，就是最后他没有跟过耶稣，但是被光耶稣的灵给光照了。那巴拉巴呢？巴拉巴是比保罗还资深的基督徒巴拉巴还是可以说是保罗的恩人这两个人的行为保罗看出有可责之处，就当面说出来，当面抵挡他。底下的话我翻译成白话呢，就是当面的就说你们为什么装假呢？我们福音的真理不是这样，真理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是一起的，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换桌子了呢？所以各位可以发现这个时候的保罗，他的主感动他要说实话所以我们看再看主你是谁。这个时候的保罗我相信他要公开指责大使徒，要公开指责，公开就在众人面前指责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是福音的真理，不能妥协，又在众人面前去指责他的等于说恩人引荐他的保护他的巴拉巴，他一定有犹豫。那我也相信主耶稣的灵一定有强烈的感动他必须说出真话来， 所以我相信在保罗的心中，这个时候也在问主啊，你是谁？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他必须说，所以主啊，你是叫我传恩典的神，不是你不喜悦我传律法和教条，因为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包括雅各的那些人，他们在律法里面太久了，他们信基督了以后还在律法和教条，在割礼里面。但是保罗要突破，因为福音本就是恩典啊，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啊，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照着神的心意，照着主的心意说爱心，说了诚实话。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很明白，而且主也支持他，也在圣经上把他记下来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讲，也非常容易叫我们跌破眼镜，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其实圣经写得很婉转，说是当面抵挡他，其实就是当面指责他，是很没有面子的，是很大件的事。你想想母会来的人，被保罗这个好像被认为是最后的使徒，末后的使徒，还指责他们，他是爱心说诚实话啊。主是谁？主是叫他脱离宗教光僚官僚的神。所以在当时，只要是人就有宗教，就有官僚啊。耶路撒冷的人也是信主的，但是信主的好像他们就有他们不同的位分，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好像是高高一等啊，就是官僚啊。主是要我们传真理而不妥协的神，感谢主。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也装过假。我从开始服侍主到后来做传道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时不时有的时候，我现在看到这一段，我就发现我也装过假。怎么装假呢？就说说我们的宗派啊，我不讲名字。我们的宗派呢，各位都知道是属于比较偏灵恩的。其实我都知道我们是讲福音的。各位看我讲到是灵恩的吗？不是啊，灵恩没有错，但是被贴标签了。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开始服侍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做小组长做区长的时候，母会从台北哈，我们的母会在台北，母会有人要来怎么样啊，要带我们开圣灵充满大会啊，就是搞了一个医治啊，搞了一些在台子上大声疾呼的讲一段唱一段祷告一段，然后就有人倒地啊。这个情形呢，当时呢其实教会已经有些同工觉得不对，不能这样做。其实我心里也有圣灵感动，也是这样。可是我已经做传道人了，所以当时刚开始做传道人，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因为是母会来的，所以我就说啊，他们来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就参加吧。啊，当时就有比较说直话的同工就跟我讲，他说蒋传道，你不要这样吧。这个台北来的人做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有些教会批评我们是异端，是这灵恩派不对的，啊，所以我当时呢其实装假。后来呢又有母会来的人，母会的活动办得不断，但是那些都是成功神学多，包括什么天国文化，还包括什么遇见神营会，遇见神就是圣灵充满，遇见神营会没有这回事。我们不是办个营会就能够把神叫来了，上帝要显现，上帝的圣灵要显现，是我们是被圣灵充满，不是我们能够操控上帝的。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发现这位神是叫我们传恩典的神，他不喜欢我们传律法和教条，他不喜欢我们妥协，他不喜欢我当时也随了几个人，因为他是母会的人，所以呢我不忍心啊这个拒绝。但是后来有些在奥克兰的同一个系统的人，他们的同工就直接讲台北母堂母会啊，说我们现在要来了，你们需不需要办这个会办那个会啊。在新西兰就有一些啊我们同一个系统的教会直截了当的就说我们现在不需要，这就叫说实话，没有装假。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不太正确就是不正确。所以我们就要讲实话，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主啊，你是谁？你是叫我们传恩典不传律法教条的神，你是叫我们爱心说诚实话的神，你是叫我们脱离宗教官僚的神，你是叫我们传真理而不妥协的神。 感谢主。那第二次宣教之旅呢，还有一段，就是主耶稣啊，就是保罗啊，在哥林多教会啊，这以后我们都会读到哈。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他说我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教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感谢主。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软弱惧怕战惊呢？保罗其实有圣灵在他身上，他为什么？因为哥林多这个城是一个海港城，是一个商业城啊，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是一个以希腊文化为主的城，是一个很讲智慧，很讲理性，很讲这个啊，很讲商业啊，很讲功利的城。所以他们啊，讲话是很能讲，特别在那里的妇女也都能够顶半边天，也都常出来说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特别警告妇女啊，要蒙头，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教导，是对哥林多城那些妇人喜欢强出头强说话。保罗不一定是被妇女吓到，但是他被那里的人啊善辩，而且很难辩赢他们，很难说服他们。而且他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不拿薪水，所以他自搭帐篷呢，他的生活也很穷乏，所以他那个时候又软弱又战惊又害怕。也有人说他在哥林多时的时候，他的旧病复发，就身上那根刺又让他难过了啊，就像我身上痒痒哈，这个长一种疹子。所以保罗才讲出这句话，他说啊，我现在所传的道不再用智慧委婉，我不能用智慧委婉的语言去说服这个哥林多那些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很会说话的人、舌灿莲花的神人啊，我甚至于说不过那里的女人啊。但是呢，啊，我现在传福音就是靠圣灵的大能啊，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另外进入了一个主啊你是谁的答案。主啊你是谁？你是叫我经历软弱的神。哎呀，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总觉得信耶稣以后就刚强了，刚强就不会软弱了。不是的，我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软弱了多少遍，有的时候躲在家里面软弱的时间比在外面刚强的时间多啊，软弱啊。但是每次经历软弱，在祷告中就能够得到主的刚强。包括我快要死的那一次，我们又知道主啊你是谁。这是保罗在希腊文化充满多元文化的那种智慧充满很会说话的那个城，很讲功利商业利益的城里面所领受到的。他变成软弱了，他惧怕了，他也战惊了。所以主是让我们感觉惧怕又战惊的神，主是要我们信靠圣灵大能的神，主也是引导我们OFS 能够越过危机的神啊。你说我们 OFS 就线上教会有危机吗？有啊，线上也不是很稳定啊，现在暂时稳定，将来会不会有危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惧怕战惊保罗都经历过啊，那我们也会经历，因为主是叫我们经历惧怕战惊，但是要面对勇敢刚强的人。主会叫我刚强，但是也会再叫我经历软弱。所以主是叫我经历软弱的神，是叫我感觉惧怕又战惊的神，是叫我信靠圣灵大能的神，一定能领我们 OFF 越过危机。真的有危机吗？有人这样说，有基督徒这样说哈，一个没有出息的教会是没有危机的，因为仇敌根本不会动他一根毛，不需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为神做工。一个真正为神做工的教会或者线上，就像我们 OFS， 我相信仇敌一定不会放过，但是我们一定会越过。为什么？因为主是带我们越过的神。现在岂不越过了第一个阶段的危机吗？好，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也很重要。这段经文他们到了第三次宣教之旅，在推罗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赫那地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要被人捆绑，而且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了。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这个也非常深的让保罗问出了，主啊，你是谁？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在推罗这个地方，就是在靠近耶路撒冷，应该是差不多100公里的地方，不远了。这个时候第三次旅程应该可以回到推罗，就再出发就可以了。但是呢，保罗这个时候被圣灵感动，一定要去耶路撒冷。那甚至于圣灵也感动了其他的门徒，就是其他的同工，告诉保罗说，你去耶路撒冷啊，我们在异象中已经看见了，甚至于做出比喻，把袋子拿下来就系在耶稣，系在保罗的身上，说你将来就会这样子被捆绑的，你就是被捆绑，你不要去啊，会被打，被捆绑的，不要去。圣灵感动还不止一个人，大家都说圣灵感动，那就是真的圣灵感动了。感动对不对？对啊，对啊，真的对。但是保罗也被圣灵感动，纵使如此非去不可，为了耶稣的为了耶稣的名，就是死在耶路撒冷都可以啊。保罗就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就是这些同工们啊，包括路加啊，他们就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主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要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传福音给犹太人，还要传福音给君王。这个时候就是主的旨意要成就的最后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我们总以为神会用我们的方法带我们的 君王的面前去，带我们去到罗马去。不，主是怎么样？他是感动众人的神，他同时感动了众人都对，他也是感动人劝阻我去的神。那些人都劝阻我去，但是在圣灵里面他也感动我，叫我非去不可。各位，这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因为保罗真的回到不听劝，然后去了耶路撒冷，真的被打，被关，被捆绑，那表示那些同工的感动是对的。那保罗回去是错的吗？保罗就知道他就算回去他也要被捆绑。他说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呢，就是叫我回耶路撒冷的神，也是让我被捆绑的神，也是让我被捆去罗马的神。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这就开始了最后的旅程。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主的路看起来是曲折的。主的路有的时候真的让同工们都不解，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被捆绑呢？不能直接你就带他去吗？不是，耶路撒冷被捆绑，然后一定要被绑到船上，用船送到罗马去。这就是主的心意，人想得到吗？人想不到。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看到大家的感动都对，但是大家的感动可能方向不一样，大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了不起的神。这样的感动到最后成就的时候，保罗真的就如此被绑到了罗马，下一次我们详述。而这样他们就到了罗马，我相信保罗就越来越相信，主啊，你是谁？你甚至于让我被捆绑，被关到监牢里面，都是你的心意。这个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主保罗在这个时候说，问主啊，你是谁？那主啊，你是感动众人的神，你也是感动人劝阻我去的神，你是在圣灵里叫我去的神，你是叫我回耶路撒冷的神，你果然让我被捆绑的神，你是让我被捆去罗马的神。谁都没有想到捆去罗马最安全啊！以后我们会讲。如此这样我们就来到罗马。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回忆一下，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讲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各位，就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这个罗马如果可以当作一个地方，就是这样到了罗马。 我们也可以说就这样到了成就了我的事情，就这样让我的先生信了主，就这样让我的妈妈被医治了，就这样 OFS 成就了网络教会，就这样我走上了神的道路，就这样我走进了神的心意。感谢主，主啊你是谁。这最后我们再复习再说，这不是一个信仰问答题，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神学，不是只读圣经读得出来的，乃是要经历基督徒的生命，是与主同行的见证，是我们 OFS 的信心之源。信心之源就在这一句话，主啊你是谁，你是我的主，主啊你是谁，然后答案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提升，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终其一生主啊你是谁要成为我们 OFFS 信心之源。因为我们每一次讲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所以能讲，就表示是大家都很惊奇的，主做了新事，主的心意显明了，主的方式跟我的方式不一样，主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不一样，主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这些都成为我们见证故事的重点，也是我们的源头。这源头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默想，反复思想，主啊你是谁。不只是读圣经的时候说主你是谁，在遇到事情上听到见证时，我们彼此祷告有圣灵感动时，都要想到主啊你是谁。想得越多，答案就越丰盛，越长阔高深，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为各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借着保罗所问的大哉问，主啊你是谁，得出了答案，主啊你是我的主。是的，你是做新事的神，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感谢主，主啊你不是照着我的心意走，你乃是带领我走一条新路，走天路，走你的道路。主啊如此，将来有一天，最快的将来，我的家庭，我们 OFS 群，每一个个人的生命都会有这样的见证。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就这样我们家庭得救了，就这样我先生信主了，就这样我的家人得医治了，就这样 OFS 群线上教会把福音传到了地极。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Recording stopped.